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电视机前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上个礼拜呢，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听到与行道”。我们谈到，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他单单听到，那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以为听了这么道就属灵了，其实呢，他所听的真道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造就，他是自己骗自己。但是呢，一个基督徒如果听到又恒心行道，那他是非常有福的。正如雅各所说，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可是呢，一个专心听道又恒心行道的人，他还要注意什么呢？使徒雅各提醒我们，还要操练清洁的虔诚。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清洁的虔诚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这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俯伏敬拜你。主啊，你起初用你全能的命令立了大地的根基，你又用你的命令创造诸天，并且你在爱中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在人类堕落的时候，主，你真是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深情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就是蒙了你的大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在这个世界，现在外面有疫情，有许多动荡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倚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将我们所亲爱的杨牧师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他虽然真的是有可能是中风，主要去了 emergency， 但是主，我们求主你的眼目继续的来看顾他。主，求主你透过医生护士的手真的是给他最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主，你也亲自的来施恩医治他，使他的身体快快的康复起来，能够回到家中。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杨师母。主，你来施恩，你来帮助。主，我们相信，主啊，你的看顾保守，你的恩典都超过我们所想所求。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也将其他身体软弱的肢体一一的来交托仰望，求主你来施恩帮助。主啊，我们今天已经将你的话语打开，我们就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所讲的每一句都出于你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也求主你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在慕道的朋友的心中来运行。主啊，使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透过你至圣的真道来炼净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主施恩赐福你的话语，愿主你来保守我们的敬拜，满有主你恩典的同在。也求主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 好，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如果我们刚才读的时候非常认真的来读这一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有一个词重复出现了三次。那么这个词是什么呢？这个词就是虔诚。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很虔诚。为什么说他虔诚呢？可能是他每个礼拜都准时的来参加教会的敬拜，他呢经常参加教会的查经班、祷告会，他也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培灵会，他热心参加教会各样的侍奉等等。那么虔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虔诚原本是指一个人恭敬而有诚意的意思。虔诚这个词不仅用来描述敬拜真神的人，虔诚这个词也经常用来描述其他宗教人士对他自己信仰的认真程度。比如说有人告诉你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那你一定你就会想到这个人啊，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呢他初一十五都一定会吃斋。那么如果有人呢告诉你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徒，那你可能你就会想到，哦，他肯定就一定不会吃猪肉的，他一天呢可能至少会祷告五次，而且呢他每次祷告都尽可能朝着麦加那个方向去祷告。所以呢虔诚原本是指一个人恭敬而有诚意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凭着一个人的这个外部的行为来判断他是否虔诚，而且呢我们自己也常常的来凭着自己的外部的行为来判断自己是否虔诚。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呢，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的虔诚是否是清洁的，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虔诚是否单纯。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省察自己。第一呢，我们所说的，我们是否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呢，我们所做的是否有爱心的行动；第三呢，我们所想的，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是否沾染世俗。所以几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那么雅各提醒我们呢，要操练清洁的虔诚，我们特别的要操练两样的事情。第一，就是要勒住舌头不吹嘘；第二呢，就是要关爱别人不图名。所以就让我们要操练两样事情，要勒住舌头不吹嘘，要关爱别人不图名。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清洁的虔诚，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勒住舌头不吹嘘。勒住舌头不吹嘘，雅各书呢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这里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不是别人看我们虔诚，而是这个人，而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虔诚，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自以为虔诚的人有什么问题呢？他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啊。什么叫做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呢？就是乱说话，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如果我们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雅各说我们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的心，我们的虔诚就是虚的。雅各提醒当年的信徒，也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宗教活动里面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虔诚，一种是虚的虔诚，或者说我们的虔诚是虚的。虚的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没有价值的意思。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他殷勤火热，就觉得他是虔诚的，但是神看人就不一样，他看得出哪些虔诚是真的，是有价值的，神也看得出哪些虔诚是虚的，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样的虔诚是虚的呢？没有勒住舌头的虔诚是虚的。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那么呢，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一个自以为虔诚的人，舌头很容易犯两样的错误。第一样就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呢。那么今天那个是廖启宏弟兄，他就是那个是带领雅各书，他就谈到的就是这个是论断和夸口。其实呢，就一个不勒住舌头的人，第一样呢就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第二样呢，就是吹捧别人，讨好别人。关于高抬自己，贬低别人，我们先来看法利赛人啊。那么就是那个是主耶稣曾经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藐视别人的人讲过一个，就是那个是法利赛人祷告的一个比喻。那么法利赛人呢，实在就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样子。主耶稣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啊，那个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呢就是一个税吏。所谓的税吏就是这种罪大恶极的，当时候犹太人很恨恶的那种罪大恶极的人。那么法利赛人站着祷告，就自言自语的来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那么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法利赛人一开口，他就感谢神了，属灵的套路是非常的熟练。但是呢，他感谢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控告别人，我不向别人勒索、奸淫、不义，也不向这个税吏。控告别人之后呢，他马上就把自己的这个宗教活动就介绍一番。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你看我多么的虔诚，我每个礼拜都禁食两次。不仅如此啊，我对神和对人都很大方，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既做主的圣工，又帮助穷苦的人，我是多么多么的好。你看法利赛人的行为真的是很好的，他们祷告，他们禁食，他们做十一奉献。其实我们想很多基督徒都还做不到，但是呢，法利赛人的虔诚是虚的，他们一切的好行为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他们一切的好行为都是为了博得别人对他们的称赞。我想他们的行为也的确赢得了许多人对他们的称赞，但是他们的虔诚在神的眼中是虚的，是毫无价值的。主耶稣说，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头望天他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神的眼中啊，一个自以为虔诚的人还远远比不上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马是很难控制的，特别是野马会狂奔乱跑，有一种东西叫做嚼簧。嚼簧啊，把这个东西呢放在嘴里，骑马的人就可以对马就是有全部的这个控制，就他就可以控制这匹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走还是不走。一个虔诚的人应该可以控制自己的舌头，但是呢，人的舌头很多时候也就像一匹的野马，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就会乱说话，会狂奔乱跑，甚至会流言四起，就会引起许多的混乱了。今天在社会上、在家庭里、在教会中，有许许多多的混乱都是出于舌头，都是由于人的话语所引起的。一个高抬自己的人也难免会贬低别人，也就是容易出现这个恶意的批评论断。恶意的批评不应该出于我们的口，古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就是你说一句好话的话，就是哪怕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你也会让这些那个是经历困难的人，他的心头里觉得有温暖。但是如果你恶语伤人的话，你用你的话语批评论断，甚至是说谎话来毁谤别人的话，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会让人的心里 觉得非常的就是那个寒冷，让人觉得心寒。当然呢，不贬低别人，不恶意批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纠正错误，不说令人难过，不说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话。其实呢，我也会经常说一些令人听起来不舒服的话，但是呢，我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神真理的要求。有些时候我不得不说一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话，按真理说话有时候是 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愿意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不要讨人的喜欢，要愿意付代价。只是呢，我们绝对不可以恶语伤人，我们绝对不可以故意的来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一个自以为虔诚的人呢，舌头最容易犯的第一种错误就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我们要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高抬自己，贬低别人。一个自以为虔诚的人呢，第二种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吹捧别人，讨好别人。虚伪的夸奖不应该出自基督徒的口啊！我们的夸奖，我们的鼓励要出于真诚，要出于我们的肺腑之言。如果你夸奖别人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很夸张，你自己都觉得言过其实，那么请你不要讲，你要省察自己，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我看到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为教会付出，看到他们殷勤的侍奉，我看到他们的灵性在长进的时候，其实我也常常的去鼓励他们，然后说一些感谢的话，但是呢，我不敢说那些浮夸的话，我不敢说那种吹捧的话，鼓励就是鼓励，肯定他，尽可能的中肯的鼓励他。我们鼓励别人，我们要鼓励别人，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制造话语的通货膨胀。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什么叫通货膨胀？钱怎么样？钱就不值钱了，对不对？那么什么叫话语的通货膨胀呢？就是你的话语变得不值钱了。我们应该要鼓励别人，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如果别人付出了，别人进步了，我们却不愿意鼓励别人，却不愿意表扬别人，那么我们是一个灵性很吝啬的人。但是呢，如果别人只是付出了一点点，或者进步了一点点，你却夸大了一大堆，然后吹捧了一大堆，这不是真正的鼓励，这是吹捧。结果呢，你的话语一定就会贬值，最终可能没有人相信你，使你的话一文不值。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肯定和鼓励是恰如其分的，是非常真诚的，那么这种鼓励的话，对别人的生命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因为你是发自肺腑之言，你的鼓励对别人就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因为别人信任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别人有没有过分的夸奖呢？有没有吹捧别人呢？如果有，那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鼓励别人吗？我们要记得，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你称赞过分了，他可能会骄傲，可能会跌倒，你是害了他。另外呢，我们称赞过分了，我们的话语也会变得贬值，以后你的称赞也不太起作用，你会失去别人的信任。我们为什么会过分的夸奖或者是吹捧别人呢？可能是我们为了讨好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过分的夸奖或者吹捧，不是出于勒住的舌头，也不是出于一个清洁的虔诚。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没有勒住的舌头，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就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第二的话，那就是吹捧别人，讨好别人。真正的虔诚是不求自己的名声，不求自己的益处。保罗说，谁是说好，说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 目的很单纯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目的一单纯的话，那么舌头也就被勒住了。我们中国人说，言为心声，主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的目的好，我们的动机好，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就好。词句也许不美丽，但是呢，你的心好，你说出来的话一定也好。要操练虔诚呢，首先要勒住舌头不吹嘘，其次要关爱别人不图名。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关爱别人不图名，关爱别人不图名。在1章27节，雅各说，这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提醒我们，清洁的虔诚有两个重要的标志。那么第一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要怎么样，并且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看顾这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指我们要关爱别人。孤儿寡妇呢，通常就是指那些最需要被关爱的人。在雅各所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啊，寡妇她自己不能够继承财产的，除非她有子女，否则呢，寡妇她也没有办法继承财产。患难中的寡妇呢，很多时候就是指那些没有子女的寡妇，而他们自己又不能够继承财产，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一种窘迫的境遇之中了。而患难中的孤儿呢，是指那些已经失去父母的儿童，没有人照顾的儿童。孤儿寡妇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即使在这个美国社会福利制度比较健全的社会里面，孤儿寡妇其实他们也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呢。那么就是在雅各时代的孤儿寡妇呢，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困境，面临的挑战，那么就是更大的多。雅各称他们为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通常呢，他们是一个最需要被关爱的群体，他们也是最没有办法回报别人爱心的一个群体。因此呢，当我们去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心呢。通常情况啊，在我们去看顾在患难中孤儿寡妇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心。后面还要谈到注意事项。那么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么我们要小心啊，雅各书其实是一种智慧文体。雅各呢，用这个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来代表一切需要被关爱的人。孤儿寡妇特别需要我们去关爱，但是呢，圣经不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望文生义。你不要读了这节圣经就说，那么我是个很虔诚的人，圣经说那真正的虔诚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因此呢，孤儿寡妇以外我一概不管，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还在这个是南卡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同学哈，这个同学呢，他来的时候啊，就是带着他太太，还带着一个2岁多的这个是孩子，就过来读神学院了。后来没多久，他的太太就怀孕了。那怀孕了之后，那么就是生孩子的时候，父母双方的父母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过来给他们帮忙。那你说我们作为同学，该不该去给这个同学还有给他的太太帮忙呢？该不该给他们帮忙？如果你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说，他们既不是孤儿也不是寡妇，对不对？一家人，对不对？那么如果他们既不是孤儿又不是寡妇，那么我们一般虔诚的神学生至少就表面上来看还是虔诚，对不对？真不真正虔诚的神来判断。那么我们这班神学生似乎就没有理由去帮助他们，对不对？如果望文生义的话。但是感谢神，我们这班同学，我们呢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那怎么去帮助这个同学呢？ 那么我们就是同学们，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能力，这个同学就填啊，今天中午我去给他家做饭，另一个同学啊，明天下午我去给他家看孩子。然后同学们就是这一个月里面的话，把这个时间都排满了，然后到后面他需要的帮忙也比较少，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是他家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能力，就把这个帮忙的表都排满了。那么感谢神，就这样子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同学们都认领了给他家帮忙，来帮助他们家度过了这个难关，也和他们一家共同经历了迎接新生孩子的祝福。这位弟兄呢，他是个神学生，他太太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大家，当然大家也从来没有期待过他们有什么报答的，但是呢，他们心里是非常的感谢大家，感谢主在这个帮忙的过程当中啊，同学们大家的这个爱心也都因此成长了，也都更加珍惜这种彼此相爱互相帮助的这种关系，感谢主。我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默默地来关爱别人，在校园里，在医院里，在自己的职场里，或者在私下的关系里面来关心别人，默默地关心别人，感谢主。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这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信息是听道与行道啊，单单听道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还有什么？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清洁的虔诚。要操练虔诚，首先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呢，也就是要关心你所该关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盼望自己做一个虔诚的人吗？我相信大家都盼望。那么请你从关心别人开始，从关爱别人开始，从操练每周关心一个人开始。要操练虔诚呢，首先我们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说我们要关爱别人。其次呢，我们还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什么叫做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呢？其实就是保守自己不被这个世界玷污。世俗它的原文呢，就是世界的意思，其实世俗这个词希腊文叫 cosmos， 那么就是如果大家读这个英文 cosmos 是什么意思，宇宙，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从 cosmos 这个词过来的，这个词的意思就包括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风俗和潮流啊。这个世界的风俗和潮流是什么呢？使徒约翰来告诉我们，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因此呢，一个人要保守自己来持守清洁的虔诚，他必须要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不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污染自己。当我们去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时候，当我们去关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所面临最大的试探往往不是肉体的情欲或者眼目的情欲，当然不是说这些就一定可以避免，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随时都要非常的谨慎呢。但是呢，当我们去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时候，当我们去关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试探很可能是今生的骄傲。根据雅各书的上下文呢，雅各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小心今生的骄傲，特别是你去关爱别人的时候，你特别的要小心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当我们 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当我们关爱别人之后，我们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拿来炫耀。一个真正虔诚的人要用爱心来侍奉，要关爱别人，却不可贪图虚名。中国有一个人叫做陈光标，有听过吗？一凡听过，他点头了，叫陈光标，说明这个陈光标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几年前呢，这个人就已经在中国称为叫中国首善了，首就第一名的善，善人的意思，首善。既然被称为中国首善了，那么他当然已经捐了很多很多钱，捐了好像是几十个亿，他做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慈善事业，但是呢，他也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位陈光标先生，他行善的时候，他就特别的高调啊。他做什么好事，他一定就是要有很多这个记者媒体给他来报道，他就是很高调的行善。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呢，他就是那个是捐献，那么他这个是捐献多少钱呢？就是这个是捐献的这个仪式是怎么弄的？就是中国的钱，100块钱的钱是比较红色的，100块钱就是100块的钱一沓一沓的，就100块就弄成10000块一叠一叠。那么10000块的钱的话就堆在这里，堆在这里就砌成一个砖缝，这么斜，这么切，这么砌，这么砌，砌成一大缝的墙，就像一个教会的一个台子这样子，一大缝墙，墙这么多的，就100块100块，然后他就站在电视机的前面，然后拿着这些100块的钱，就做这个捐赠的仪式。所以他的这个是，所以他的这个是奉献，他的捐赠是非常的高调，让别人知道他，我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我是这个多么慈善的人。那么还有一次呢，是什么时候呢？2014年6月25号，在这个是纽约的这个是中央公园里面呢，就是给这个流浪汉来派美金，然后在那里给很多人派美金，每个人300美金，就在那里也是就是那个是一大堆的这个记者来给他拍录像，然后来给他报道。他这样的所谓的善行呢，连世人都看不起他，都骂他沽名钓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追求金钱呢，我们一定要关爱别人，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关爱别人不图名，这才是真正的虔诚。关心别人之后，我们不要敲锣打鼓，到处去告诉别人。不是说我们关心别人的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不可以和大家分享。刚才我们同学里面，南卡里面同学们给一位同学帮忙，我们一起做，我也拿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拿来彼此的鼓励。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可以分享，但是绝对不可以拿来彰显自己的爱心和虔诚。世俗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装饰，就是那个是世界或者世俗这个词 cosmos 这个词呢，有装饰的意思。化妆品怎么讲？叫 cosmetic 这个词呢，原来就是从这个是世界世俗这个词转化过来的，就是有装饰，世俗有装饰这个意思，有化妆品类似这种意思。那么化妆品刚一用的时候看起来是很好看的，但是呢，化妆品用的越多也就老得越快啊。同样呢，这个灵性的化妆品用的越多，我们的灵性也衰老得越快。我们沾染世俗，我们故意要表达自己的灵性，我们故意要表达自己是多么的虔诚的时候，我们使用属灵的化妆品，结果不久我们就会被发现，我们只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在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让人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荣耀。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会感到很困惑，马太福音5:14-16明明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的光到底是不是指我们所行的善事呢？当然是。可是呢，马太福音5:16说到，我们要把光啊，要我们把光照在人前。可是马太福音6:1说，吩咐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主耶稣所讲的经意，不是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经意是要我们专心行善，不要把行善当成表演虔诚的机会，这是内心动机的问题。马太福音在这个6:6又谈到，主耶稣吩咐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么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公开祷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公开祷告？当然要。而且呢，这个公开的祷告是主所喜悦的。其实呢，讲来讲去，外在的行为不重要，有没有人看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心的动机，重要的是你专心行善，而不是利用侍奉和行善来彰显自己的虔诚。雅各说，这样的虔诚是虚的，是没有价值的。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肢体存着敬畏的心在侍奉神呢。每一个教会都需要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岗位来侍奉神，有在台前的，有在幕后的。所不同的是我们侍奉的岗位，相同的是我们都在侍奉同一位神。我们都应该单单的寻求神的荣耀，同心建造神的家。在台前的不应该认为在幕后的不重要，在幕后的也不要论断在台前的就是出风头。我感谢神，我发现我们国语部的这个敬拜团队啊，每次都非常认真的练习，感谢大家，感谢主哈。那么就是那个是司琴和领唱一起的配合，把这个敬拜带领的非常的好。即使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对着这个空荡荡的这个教堂呢，还是可以把这个是敬拜，把我们敬拜的这个灵能够眺望起来。感谢赞美主，我真的是盼望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过去啊，我们整个敬拜团队也可以一起的回来，一同的来带领着这个敬拜。众弟兄姊妹呢，也可以一同回到神的殿来，一同的来敬拜，让我们再次一起的来感受这种一同敬拜的这种美好。求主施恩，让我们可以早日一起的来敬拜他。在这里我也特别的来感谢，就是管理音像的这个是同工们，他们在后台里面来摄像，来管理这个是声音的这个控制，不仅是大堂内部的这个声音，还有直播的声音，他们默默地做了许多的工作，我们也在默默地享受他们工作的果效，但是呢，却很少发现他们，感谢他们。每当就是这个现场直播，这个图像很正常，声音很正常的时候，大家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应该的，却很少想到我们的音像同工，他们付出了很多的辛劳。每当现场直播的这个是效果，特别是声音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马上会想到啊，肯定就是又是音像控制的同工没有弄好。 所以马上就会反馈，马上就会要求调整，甚至有人说就是这个声音要调高一些，那个声音要调低一些，弄的这个是音像控制的童工，他们就是那个是很难做决定，很难为啊。长话短说，其实这个是音像控制，当我越了解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是越难的。我原来觉得大声小声不是推一个键不就行了吗？有什么难的？当我更多去了解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大堂的声音，直播的声音跟就是 live stream 的声音，它是两个系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调大声调小声很容易，其实他们又涉及到很多的问题，领唱的是多大的声音，钢琴是多大的声音，但是他们在里面调的时候，那么有些时候一调的时候，这个声音调太大了，它就会有杂音，调太小了就听不见， 调太大了然后又会有杂音，然后它会有很多这个技术的这个是搭配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其实就是这个是音像控制，要控制的深控制的好的话，他们要读一个 degree， 要拿一个学位，就是要花很多功夫。所以就是那个是我们很难想到想象到这些东西的这个复杂性。但是呢，就是是感谢神，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的这个是音像的童工，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过去一两个月，声音的这个是效果都很好。我们说感谢赞美神了。由于侍奉的性质，负责音像的童工，他们不太容易被大家认识，甚至也不太容易被大家纪念和感谢。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看到他们是非常忠心的侍奉神，在服侍我们。所以在我预备这个清洁的虔诚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的内心特别感动，我特别想到他们，想到他们默默的侍奉，我特别的为他们感谢神，求主纪念他们的侍奉，求主纪念我们音像的同工，也赐福他们，纪念他们的家人支持，背后默默的支持。其实呢，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默默的侍奉，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侍奉，他们就自己的在默默的侍奉，但是神都看见，神都纪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清洁的虔诚。雅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一个自以为虔诚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很容易犯两样的毛病，要么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要么就是吹捧别人讨好别人，这两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虔诚是虚的。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懂得勒住舌头不吹嘘，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还会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也就是说他懂得关爱别人，却不贪图虚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渴望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你渴望清洁的虔诚吗？那么请你操练两样功课。第一，勒住舌头不吹嘘。第二，关爱别人不图名。请你操练这两个功课，勒住舌头不吹嘘，关爱别人不图名。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有所省察，特别是当我们的琴声响起的时候，你向神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都很盼望做一个虔诚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勒住自己的舌头？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行查，我们有没有高抬自己，贬低别人，或者吹捧别人，讨好别人呢？神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要关爱别人。我们有没有在实践这些诫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又或许我们也在实践主的诫命，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在期待着别人对我们的夸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到底是缺乏爱心，缺少侍奉，又或者是侍奉不少，却还在贪图别人对我们的肯定，贪图别人对我们的夸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我们来向我们的神来倾心吐意，求他洁净我们。大家自己开口祷告，回应神对你所说的话。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不仅是全能的神，全爱的神，主，你是完全圣洁的神。你高高的坐在天上，却谦卑自己，来到世上寻找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来到世上谦卑地服侍我们。主啊，你不宣扬，你不寻求荣耀，但是主，你配得最高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又有多少时候，主啊，我们亏欠了你，我们缺少爱心，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求主你来加添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操练虔诚，来学习看顾这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来关爱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回报你的爱，都是来效法你的样式，因为只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除去我们虚浮的心，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你，单单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天父上帝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洪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虽然我们的 生命当中，我们周遭的环境还很糟糕，主啊，但是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看顾，保守这个世上的这个疫情早日的过去，使我们可以早日的来回来敬拜你。主，你也特别的来保守 啊，中国大陆这个水灾很严重，祝你来怜悯我们的同胞，祝你来施恩帮助，你也特别的来保守这个是两岸三地，就要包括中美关系等等这些政治环境现在有许多的动荡，主啊，你真的是你亲自的来掌管这个世界，主你也来帮助人们在这个动荡当中看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远的平安，就能够早日的来悔改归向你。主，我们再次的来将杨牧师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主他在 emergency 那里，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医治他，让他能够早日的康复回到我们当中。主，你来看顾保守杨牧师，也看顾保守杨师母。主，我们当中还有身体软弱的，求主施恩医治心灵软弱的，主啊，求主你来加添力量，让我们知道你是神。谢谢我们的主，你来帮助我们每天都更加的亲近你，能够靠主前行，也能够在跟随的路上真的是能够操练清洁的虔诚。愿主你来施恩赐福你的每个儿女。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